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呢，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九节，被洗免支派的人，按照宗族年初第二节第二九他们所得的地界是在犹大人地界中间啊。他们所得为业之地就是别示巴、摩拉达、哈撒舒亚、巴拉以森、伊利多亚、比土利、荷尔玛、西格拉、伯加。伯马加伯、哈萨苏萨、伯利巴物、沙鲁显，共十三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又有亚因、利门、以贴、亚山，共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并有这些城邑四围一切的村庄，直到巴拉比尔，就是南地的拉玛。这是西缅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地界。西缅人的地界是从犹大地界中来的，因为犹大人过分的多，所以西缅人在他们中间得了地业。我们来看哈，这里呢首先是西缅支派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哈。大家去看一下哈，再换一个图。好大点，就大，这，对，往上走，对，看吧，这是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这里边是什么？西缅支派啊，它在这个犹大支派的里面啊，在里面这一块，好，我们回去吧。我们来看哈，然后呢你去看这个历代志哈，历代志第四章呢也提到过西缅的后裔啊，他住在什么地方，就是然后你看在大卫到从这里这个约书亚记一直到大卫作王的时期呢，他的城是这些，然后到犹大王西西家年间呢，西缅人他扩大了自己的这个住的地方啊，你看他打败了仇敌啊，杀了这个剩余的这个亚玛利人，然后又扩展了自己的境界啊，这大体就是在整个圣经当中他的这个地界的一些变化。然后我们来看第一节说，第二天撤出来给西缅，是按着自己的宗族给西缅人的支派，他的地界是在犹大人中间啊，注意哈，第一天给谁啊？犹大。第二天给谁啊？西缅啊。然后在约书亚记当中呢，犹大去得他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去攻打迦南人的时候，邀请的是谁啊？西缅，邀请的是西缅哈。然后邀请完之后是约定啊，你帮我打我也帮你打，最后大家怎么共同得第一，然后照这个约定呢，最后呢当这个应许之地打下来的时候，西缅他就住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地界里面啊。所以说呢，这是圣经的原则，你接待义人，你帮助一个义人，你帮助一个真正的传道者，你和他一同征战，一同忍耐，一同受苦，将来你和他同得基业，这个道理是没错哈，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西缅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源头，我们来看一下西缅哈。西缅支派呢，在创纪的第二十九章啊，三十节的时候，他的出生啊，和他出生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啊，因为这个利亚不被雅各所喜悦啊，但是呢，上帝恩待这个利亚，所以呢，西缅啊，生了流便之后呢，西缅，西缅就是什么？听见的意思，就是新约的那个西门。啊，是一个词，新约的这个西门。关于西门的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因着在创纪当中呢，他把这个事件城的人都杀光了啊，所以呢，在创纪结尾的时候呢，实际上说是雅各的咒诅，也是上帝对他的咒诅，说西门和利未是什么残忍的器具啊，这个咒诅是我要把他们分散，让他们散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说你会发现。当最后分地的时候，他并不是独立的在一块地， 他是被他是住在人家的地当中，他是把他分散住在一个地当啊，住在人家的地当中。然后呢，你看他拥有的地界，他的地业哈。首先这些别是巴啊，你看这些别是巴啊，摩拉大这个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有啊。别是巴我们知道啊，夏甲在旷野的时候啊，别是巴有一口水井啊，然后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啊。有一个水井啊，别是巴啊，别是巴。然后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呢，回到别是巴啊，然后以撒也在别是巴挖了一口啊活水井啊，那个地方起名叫别是巴啊，七倍盟约的井。雅各呢也在别是巴，在圣经当中呢，从但到别是巴，最北到但，然后最南边到别是巴，这是以色列的这个它的一个地界啊。还有这些地方，你看第三节这些地方，它跟历代志一样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哈？跟历代志一样的地方，你去查一下圣经当中，就是这些地名有重复的地方，这个自己去看就行了啊。主日学的时候给孩子看就行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荷尔玛啊，荷尔玛在十世纪一章十七节呢，犹大和西缅一起杀了住在洗法的迦南人啊，那个地方起先叫洗法，后来改名叫荷尔玛啊。洗法就是瞭望台的意思，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荷尔玛就是什么庇护所啊，最后改成了这样一个名字。还有这个第五节比较有名的地方是什么？喜格拉，喜格拉哈，喜格拉。然后呢，这个喜格拉，大卫呢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喜格拉啊，喜格拉。然后呢，亚吉呢善待大卫，把喜格拉给他啊，作为永久的一个产业啊。从此之后呢，喜格拉就归犹大啊。还有两个地方哈，一个叫伯马马加伯，还有一个叫哈萨苏萨啊。伯马加伯就是什么战车之家，哈萨苏萨就是马村，这个就是在列王记里边所罗门啊在埃及买马买战车，在那里存放战车和战马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第六节说一共十三座城，还有上面属城的村庄啊，这些名字啊，你看这些名字啊，可能先前呢都是外邦人的城，现在都改成什么跟以色列跟上帝有关的名字啊。亚音就是泉水的意思。这是西缅人所得的地业啊。第九节哎，往上点。第九节再次说，西缅人的产业是从犹大人的产业中得来的，因为犹大人分的这个产业非常的多啊。我们看之前的时候，看犹大支派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城特别多啊，他城特别多。所以说，犹大跟西缅的关系，我们今天可以看成啊，耶稣跟彼得的关系，或者说耶稣跟那些门徒的关系。因为犹大预表什么？基督。犹大预表基督长子吗？西缅是什么？西缅是跟随基督的人，是吧？啊，耶稣出去打仗，耶稣出去传道，然后他呼召了谁啊？西门彼得，他呼召这些门徒，然后跟着他就一块，然后这些人呢，最后跟他一块得产业，是不是？啊，犹大的这种丰盛，犹大产业的这种非常多，他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什么丰盛？因为父神叫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边居住。是吧？然后耶稣基督呢掳掠了这些仇敌，就把产业赏赐给那些跟随他的人，是吧？所以说最终呢，这跟随犹大的这个西门，这个西缅，他就因着跟随犹大跟随耶稣的缘故，他也得了耶稣基督的产业。所以说在这个产业当中呢，犹大支派是首先的，是一个重点记载最多的，然后西缅则是跟着犹大得福的一个人啊。所以说你从这里的时候， 你应该直接能够看到新约，新约是吧？你看耶稣西门是吧，耶稣基督西门彼得，这都是上帝 早就写好的事情啊，都是写好的事。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十九章的这个第十节到十六节，为希伯伦人二十宗族年初第三周啊，说他们第一页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第十九节说什么，说啊这一共十二个城啊，十五节啊，十六节说啊，这是他们按着宗族所得的第一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哈，希伯伦，看一下这个彩图。哎，缩小点，对，这个放大。我们看哈，希伯伦，啊，希伯伦和谁？你看这几个都是挨着的，是吧？希伯伦、以撒加、希伯伦、拿弗他利、以撒加，还有什么亚瑟，这些都是挨着的，对吧？你看这些地方哈，主要在靠。靠海的这个地方啊，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回来。按照他们的宗族呢，第三千年上来的是往上来是希伯伦人，他们的境界呢是直到撒利。好，继续往上。你去看创世纪啊，利亚怀孕得到上帝的祝福，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他说我丈夫神赏赐我，我丈夫必与我同住，所以给他起名叫希伯伦。希伯伦就是同住同在的意思啊，同住同在的意思。为什么给刚刚看那个地图呢？其实你去看哈，希伯伦拿弗他利也包括刚才看那个亚瑟哈，其实你看新约的时候都是耶稣起来传道的地方，都是在加利利那附近是吧。希伯伦拿弗他利外邦人的加利利啊，从那时候起耶稣传人到了，说天国进来你们应当悔改，对不对？这就是耶稣起来传道的地方。所以说这就是希伯伦他被创造被成为一个支派的意义啊。创世纪四十九章说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伸到西顿，是吧？你看那申命记三十三章，希伯伦啊你可以外出可以欢喜，以撒加啊怎么你看他一块是吧，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列邦是什么？所有的国都来敬拜耶稣，然后献祭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宝藏，神的福音越过大海，是吧？就传到非洲，传到地极啊、嗯！这不是神从前使希伯伦、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着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啊！嗯，所以说你看新约马太福音，耶稣啊到那里去，那地方靠海，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对不对？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啊，耶稣传道的时候也什么也扩展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啊，耶稣在你看耶稣在推罗西顿的境内也待过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些地名什么意思，这些人名什么意思？首先圣经的中心是谁？是耶稣基督。你首先要和他和幕后的这个新约去连在一块去看啊，去连在一块去看。十一节，他们的地界往西上到马拉拉，达到大巴舍，又达到约念前面的河谷啊。然后呢，这些地呢，我都列出了圣经和其他地方的连续啊，你就去看。啊，主日学说去看就行。啊，一共十二座城属城的村庄，说这就是希伯伦按照他的宗族所得的地业，包括他城和他的城的村庄。所以说，你看这些应许之地，首先我们知道它指将来天国的产业。另外一个，这些地方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传道的时候都去过，啊，是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为以撒迦按着宗族年出第四九，然后这些地到什么说直通到约旦河为止，共十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彩图。这个是以撒迦啊，在这个马拉西啊和这个拿弗他利还有希伯伦中间这个地方啊，是吧？在这个地方。 啊，跑回去吧，回去。然后在摩西的这个预言当中哈，西布伦和以撒迦是并列的，你看西布伦呀、以撒迦是吧，都在应许之地，而且是邻近的两个邻居，要一同承受什么属灵的祝福，是吧？西布伦、以撒迦，他们要将列邦招到山上，在那里献公义的祭，是吧？他们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并沙中所藏的宝藏。你看，跨海，跨到很远的地方啊，这就是耶稣的福音。西布伦呢，在这里哈。西布伦也是利亚生的啊，西布伦就是这个，以撒迦就是承受代价的意思。我们之前讲过创世纪哈，他和本说神给了我的价值，因为我把我的神女给了丈夫，就给他起名叫以撒。其实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因为做这个事儿受了亏损，这是他的一个悔改。因为这个词啊，你既可以翻译成价值，也可以翻译成带来了审判，或者带来了代价，或者是因为犯罪遭受了什么惩罚。实际上，利亚呢，他被激动起来，动了血气，他就效法这个拉结，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使女给丈夫，然后是吧，然后借着这个事，借着人的办法去生后代，但最终受了亏损嘛，最终都失去了跟丈夫同房的这个机会啊。这个以撒迦啊，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当中，他以安静为敬，以肥美为地，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役的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他就是这样的仆人，甚至说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是吧？你可以从这些蒙福的支派当中看到耶稣的一些他的美德、他的行为，耶稣他做的什么事情啊？以撒迦，你看西布伦，你外出可以喜乐，是吧？西布伦扩展福音、扩展边界，然后以撒迦在帐篷里可以快乐，在帐篷里聚会嘛，在教会里聚会啊。这都是摩西的预言啊，然后你再往下看这些地方，啊，这里还有水泉啊，还有分给利未人的城。具体的这些城的名呢，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一个一个跟你讲了，大家回去照着这些标的地方去看就行啊。这些经文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下啊，去看一下。这些地方都跟耶稣传道有关，你看是吧？对不对？看到推罗、西顿、加布勒、加利利啊。看第五签撤出来的是按着宗族给亚舍支派，看这个财富。亚舍支派在海边哈，因为这里有什么推罗，是吧？有推罗啊，推罗、西顿嘛，推罗靠着海边啊。好，回去吧。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什么？耶稣基督，耶稣是天上的粮食。耶稣基督讲的道是什么？君王的美味，属天的粮食是灵粮，对吧？然后申命记33章，愿亚舍享受多子的福乐，得他兄弟的喜悦，并把脚站在油中。啊，你的门栓是铜的，是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不如何。什么意思呢？多得祝福，多得膏油，有大有圣灵的恩赐，然后怎么样？你的力量强大，攻克仇敌，是吧？或者说你是强大的城墙，这都在讲耶稣嘛，对吧？每一个支派的名字，只要这正面都是跟耶稣有关的啊。亚舍呢，在创世纪33章啊，是利亚的使女啊，给雅各生的第二个儿子啊。利亚说：“我有福啊，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我被宣布为有福啊，被宣布为有福。然后历代之上关于亚舍的后代啊，他的后代当中呢，历代之上第7章有大能的勇士啊，大能的勇士。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之派，就是在那昼夜祈祷神，然后呢，上帝就把耶稣的事情启示给他啊，他就为耶稣传扬福音。”这些具体的地名呢，就不多讲了啊，这都标的有，回去看啊，回去看。哎，很多。 然后往上，二十七节提到一个地名啊，注意哈，叫通到加布勒的左边啊，加布勒，加布勒就是后来的加利利的十二个城啊。加布勒什么意思呢？啊，所罗门啊，把这个城，把这些城给了西兰，西兰非常嫌弃，就说没用处，不能结果子的，没用处的啊。所以说，在以赛亚书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到荣耀啊。虽然说耶稣被称为加利利人，耶稣的门徒被称为什么？加利利人。这些地名都是跟新约耶稣有关系的啊。好，这些名字啊，这些给利未人的城自己去看，直到西顿大城，直到坚固的推罗城啊，推罗城啊，对不对？推罗西顿嘛，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去过推罗西顿，是吧？推罗西顿的人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也讲得到，也有从推罗西顿过来跟随他的。这不，这些预言，这些预表，这些事情就跟新约耶稣结合在一块儿，对吧？一共22座村庄啊，这就是他所得的地业啊。我们看这个十九章的32节到39节。为拿弗他利人，二宗族年中第六节啊，说他们的境界是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啊，然后一共29座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图，这就是拿弗他利，是吧？西布伦拿弗他利啊，拿弗他利在哪儿呢？在这个亚设支派啊，和这个约旦河之间啊，在这一块啊，这一块。我们回去吧。说第六千年出来的是拿弗他利人，按宗族给拿弗他利人的地界啊。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跟传道有关系啊，加美的言语只能是传道啊，耶稣在世传道。论到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足沾恩惠，满得耶和华的祝福，可以得西方和南方为业，对吧？西方和南方为业啊。创世记第三章的时候，拿弗他利呢是这个拉结的使女生的啊，我与我姐大大象征并且得胜啊，这个词就是摔跤的意思啊。西布伦拿弗他利，外邦人的加利利，这个跟前面都一样啊，跟前面都一样。我们知道他跟耶稣的传道是有关系的。后边有一个33节，注意这个地名哈，他们季节从西利弗，从撒拿因的橡树啊。在诗记4章11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的撒拿因的橡树旁边支棚。这个撒拿因的意思就是移动、旅游、挪移的意思。他就是说，这个摩西的岳父啊，最终也离开了他的本族，跟着以色列人来到应许之地，这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亚大米尼吉和这个叫什么，这里直到拉贡通到约旦河啊，它直通到约旦河啊。啊，后边这些地方还有坚固城啊，坚固城呢直通到基尼列，注意这个基尼列看彩图。基尼列就是加利利海早先的时候叫基尼列啊。耶稣在这里行过神迹，也讲过道啊，基尼列后来叫加利利海。这些名字大家自己去看啊。 一共十九座村庄啊，看这些名字啊，说这就是他们得的第一。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40节到48节，为旦支派按氏宗族年收第七咎啊，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后边说这个旦人啊，他的境界越过原则的境界，因为旦人上去攻取地善，用刀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们先祖旦的名将利善改为旦，说这些城就是旦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我们来看哈，看这个彩图，你要注意哈，这个旦支派的地业原本是在这个地方啊，你看一下这个图，旦支派它的本来的地方在犹大和以法莲之间这个地方，看到没有？犹大和以法莲和边境之间是靠着海，靠着约帕啊，在这个地方，在腓尼士地这个地方，因为有腓尼士人的城嘛，这个地方。但是呢，他最后没有得这块城，他没有按神的命令，他去到缩小，他去到了最北边，得了一块神没有应许给他的地，啊，而是通过杀人越货的方式得到的，在这里哈，最北边。好，回去。注意啊，这里是一段重点啊。好，我们来看40节，说旦的宗族是给旦支派按照第七间撤出来的，他最后一个撤迁的。我问一下，这个撤迁是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是上帝让他去做的啊。我跟你说哈，你要注意，上帝让一个支派去撤迁，不单表示要祝福他给他这块地，更重要的你要知道还有个什么事情，就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上帝安排你去做的，你去做了，你也能蒙福，当然你也付出劳苦和忍耐。但是如果上帝让你去做，你不去做，你转去做上帝不让你做的事情，那就一定是恶事啊，没有永生，没有赏赐，只有什么？只有将来的审判。这就是一个反例子啊，这就是一个反例子。首先我们看旦支派他的出生哈，说拉杰见自己不给利亚生子啊，不给雅各生子，就怎么样嫉妒他的姐姐啊，嫉妒的发狂，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啊！你看这是完全是耍泼式的行为哈。然后雅各说啊，说上帝这样对你呢，我有什么办法，对吧？然后他一看怎么办呢，就想了个办法，用当时那个时代人的办法，就是拿自己的女奴啊，给她丈夫做妾，然后她的孩子算在她名下。然后屁拉就给雅各做妾，然后同房，这时候生出来，这明显不是用上帝的办法。然后是不单生出来了，还说神伸了我的冤，听了我的声音，赐给我一个儿子，因此起名叫旦，旦就是伸冤的意思，这哪叫伸冤啊？啊，还打着上帝的名号，是不是、啊？跟旦支派最后干的事一样，杀人越货，还打着上帝的名，说耶和华让我们去得那地，对吧？这就是说这个支派的起源。很多时候，他这个起源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能影响他的后代，啊、嗯。而且呢，这个旦的这个母亲是谁啊？屁拉，屁拉就是跟流便在一起行淫的那个人，啊，他母亲也有问题。啊，他母亲有，你别光说刘辩有问题，他母亲也有问题，啊，看创世纪哈，预言，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上的鸠，咬伤马蹄，使马坠落于后。我们创世纪之前讲过哈，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但啊，好像是以色列的支派，但是实际上是个蛇，是个魔鬼，专门埋伏伤人。你看最后他不是把人家那个地方趁人不注意时候把人家给杀害了，对吧？ 说他们的地界是在索拉和以士陶，还有伊尔士麦。注意哈，索拉是大黄蜂的意思啊。因为你看这个圣经里边出埃及记和申命记啊，上帝很多时候让以色列人打倒这些迦南人啊，其实不是以色列的本事，上帝用黄蜂把他们给咬死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山啊。第一个，你注意这个地名哈，一定要注意，索拉和以士陶，嗯，要知道这能想起什么来啊？索拉、以士陶，在索拉和以士陶中间，啊，我们来看。在约书亚记十五章呢，说得很清楚，索拉和以士陶原本是给犹大支派的地界，啊，犹大支派最终得了这些给你会发现啊，但他那块地方，他没去得，上帝给他祝福没去得，最终他得的他不该得的，最终他自己原本那块地界被其他的支派得到了，对不对？你记得耶稣对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什么也不干，啊，最后还埋怨主人，最后上帝就夺去了他这1,000两，然后给那5,000两的啊，他不有10,000的吗？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对不对？你要说索拉和以士陶呢，是在高原，是在山地，最终归了犹大这边，你不去打，有人去打，啊，在世界第一章的时候呢。他亚摩利人强逼着但人住在这个索拉和以士陶这块地方，然后不让他们下来，他就你看最后直到十世纪结尾的时候，他还是那块地方啊，他还是没有去得，对不对？然后参孙的父亲是索拉人，是但族的索拉人啊，然后上帝什么时候让上帝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呢？是在索拉和以士陶中间，对吧？上帝使用这个参孙是在他守住他应许之地，守住他本位的时候，上帝守住，但是最后呢，这个但支派抛弃了这个地方，他跑到最北边去了啊。所以你看异人马挪亚还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参孙，他一家一直就住在这个应许之地，神差遣给他，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甚至他和他父亲参孙和他父亲死的时候都是葬在这个索拉和以士陶这个地方啊。而那些作恶的不信的那些但人最后越过自己的地界跑到最北边去了，是吧？这就是越位嘛。但支派地界东征的索拉和以士陶后来成了犹大支派的地界，最后加勒的后代把它夺取了，最后里边有什么索拉族和以士陶族，那你最后失去了吗？人家的有信心的愿意摆上的得着了啊。然后42节，沙拉宾和亚伦还有伊提亚这个地方最后被谁得了？约瑟家，是吧？约瑟家，你看一下，一个头，沙拉宾和亚哈伦最后成了以法莲支派，人家凭着信心打下来了，对吧？所以说，我回去，所以说你看，这没有信心、不照着上帝去行作恶的人，最后在属灵的应许什么都没有，他光冲属世界那块地去了。啊，43节，以伦、廷拿、以格伦，啊，这里也是给但支派的，后来也归犹大。啊，参孙在廷拿娶了一个非利士女子，然后上帝借着参孙娶非利士女子这个事情，用参孙来击打非利士人。啊，参孙被非利士人称为什么？廷拿人，廷拿人的女婿参孙，啊，廷拿。实际上呢？神在 这七个签当中最后一个给但支派，其实给的他都是一些重镇，包含非利士人的重镇。哦，你说他最没信心，给了他一块最得凭着信心打下来的地，因为上帝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你信心是装不住的，他装到士师记结尾，他就装不住了啊。所以说，但支派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加勒和约书亚那样的义人啊。他一不敬畏上帝，二没有信心，他也不是专心跟随，所以即使这个应许给了他，他也得不着。就像今天很多在教会，在基督教里边假装有信心，假装是属上帝的人，整天说凭着信心，最后假装的，他什么都得不到啊。嗯，往后去看啊，你看停拿以格伦啊，以格伦非利士地是不是？还有一个叫伊利提基，意思是愿神将你吐出来啊，愿神将你吐出来啊，那肯定大支派就被吐出去了，对吧？往上点，这个基比顿呢，被称为是非利士人的基比顿啊。这些地方回去看哈，还有个地方是约帕，约帕呢，在所罗门时代是运送货物的，是吧？香柏树运到约帕，看到没有哈？推着西顿把香柏树砍伐之后运到约帕，还有到古列王时期也是建圣殿用的。约拿逃避起来，到他时躲避耶和华，从哪里啊？从约帕出去。新约的时候，上帝一个异象让彼得给外邦的哥尼流传道，也是从约帕这个地方，是不是？约帕，彼得在那里行了神迹，让一个寡妇从死里复活，很多人信了耶稣。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去给哥尼流一家去传福音，啊，给他们施洗，看到没有？这些城市都是神的旨意撤迁撤出来的。我再说一遍，神的旨意不光说给你祝福，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旨意去做让你做的事情。因为得祝福是个结果，但是按照旨意去做这是过程啊。这个过程显出你最终是个得救的人。四十七节，然而但的后裔从他们的地界当中分离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从他的产业当中已经被剥出去了，他已经失掉了这个产业。你看这句话是这么个意思，是吧？这就是为什么到士师记的时候人也逼他住在山里，他下不来。从那时候起他就已经失去这个产业了。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些地界虽然有强大的仇敌盘踞，你真有信心敬畏上帝，上帝还能让你打不下来吗？那为什么加勒能打下来呢？为什么加勒就挑着难的打了，怎么就你就挑着容易的去做呢？对不对？凭着信心啊，依靠上帝啊，再难的地方，上帝也能给你解决，也能给你赶出去这些仇敌。就像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对那两个亚摩利王一样。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就是你为什么做不到。另外一个哈，你看圣经当中也有啊，攻打迦南人，然后这个地方比较难打，所以最后暂时不能赶出仇敌。但是也没有像他这样，到了后期连一片产地，连一块完整的产业都没有，是吧？最后被迫离开他那个原来的地方，上到北方得一块不是他的地方。这不到士师记十八章的时候，到那时候还没有产业了，也就是说到那时候他啥都没做啊。所以说但支派的本质，按照创世记的预言，他就是一个看上去像以色列人，看上去像神的子民，但是其实是魔鬼的这样一个支派，对吧？你看士师记最后但支派当中有米迦的这个什么偶像，但支派当中那么说嘛， 神的殿在示罗多久，但支派的那个偶像的那个假殿假教会在但也多久，他对以色列影响很大。所以说但支派他名义上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实际上完全没有以色列应该有那种信心啊、敬畏啊、跟随，这个都没有。他里边是充满着什么偶像、贪心、残忍、杀戮以及自以为神的这样一种心态的这样一个支派。他像不像今天那些假基督徒？像不像我们这两年碰的？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但支派嘛，只审判别人嘛，对吧？他自己就是作恶的。但支派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从他的产业上被神给剥离出去了。所以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新天新地这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但支派。为啥？因为他是魔鬼，没有信心，只有偶像，只有贪心，只有残忍，还假冒伪善。这就是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个人是魔鬼。这些年我们也见过教会当中的魔鬼，那真的是魔鬼啊。说但的后裔呢，就上去跟利善打仗，并且夺取了他，把他击杀在刀口下，他们占据他，住在其中，按照他们祖先改名叫但，把利善改为但。说这就是但支派他的产业以及他的村庄。你看但避开了强大的亚摩利人，避开非利士人，选择去攻打那些安虚无虑不善征战的利善人啊。他为什么打利善人呢？实际第一章说得很清楚啊，他找那个拜偶像祭司求问，那人说哎，上帝说了这句话很平安，平安的去吧。他看到那地居民安居无虑，如同希顿人一样，那地没有掌权的搅乱他们，离希顿人远，也没人来往。也就是说他那地的人呢，可能是什么做生意的是吧，只跟希顿人有来往。最后但支派600个人带着兵器就把他打下来，对吧？人家在那儿也没作恶啊，对吧？人家在那没有作恶嘛。你往上看，你看，你到那里能看到是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经把那地交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他看中的是这些。带着600人的打，就证明这个地方非常好打。最终呢，就是靠杀人越货方式，就像圣经说的，像个蛇一样，突然把马的蹄子咬了下，然后马就翻了。这种方式，把这些无辜的人杀害，然后攻下来，把人家的钱财都抢了。最终还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上帝审判，但嘛，啊。所以说就像他祖先一样，拉结在嫉妒中和疯狂中最后有的这个孩子，他们的母亲什么屁拉是淫乱的人，这就是但支派。利善呢，你看利善这个地方也叫拉以，利善的意思就是宝石。这里为什么叫宝石呢？他看中这个地方钱多是吧，钱多啊。所以说但支派攻打利善，不是凭着信心得上帝的应许，而是因为不信，因为不敬畏神，偶像贪心，又没有神的同在，又没神的祝福，所以选择埋伏杀害无辜之人啊。这不像这些作恶的本身没有信心，假装最后得不到上帝应许，打我们身上主意来啊，对吧？求问的是一个假牧师，说哎呀我祷告了你们平安，最后一看那地方好打，说我们赶紧上去吧，要急切的得到那地啊，对不对？他派了五个人去窥探啊，一般派2个人就够了，他派5个人。然后他们去攻打之前还把这个假牧师和他这个偶像带过去了，对吧？最后但支派占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偶像敬拜的源泉，像不像今天这些大宗派，这牧师教导会众去贪爱世界，里面充满了淫乱和偶像贪心，就是这样的宗派了，对不对？你看哈，出埃及记说的很清楚啊，说人不是故意杀人，不是埋伏杀人，是上帝交到他手中，你就给上帝给你个地方你可以活命，对吧？但是人要用诡计任意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逃城那里， 也要把他抓过去弄死，对不对？人若恨他的灵神，埋伏起来杀击杀他以至于死，逃到逃城也要把他抓过来治死。你眼不可姑息他，却要在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以色列遭灾也跟这个人有关系，就像我们这些年遭灾也跟这种假基督徒有关系。因为他作恶，你不铲除他，上帝惩罚你。他们犯的这个罪是不可赦免、不可饶恕的，你知道吗？因为是什么？故意杀人，是吧？埋伏杀人，为钱为利益杀害无辜的人，啊！所以说，今天很多人哈，我这一年终于明白个事情：他的选择不是加勒的选择，而是蛋的选择。神让你去做的你不做，神不让你去做的你去做，你打着神的旗号做，对吧？就像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上帝比方说给我们教会里边每个人安排的这个职分不同，是吧？有做讲道的，有讲主日学的，还有专门什么，他也不会做什么，但他可以奉献，他有钱可以奉献。他一谈到奉献了，一谈到他觉得难的东西，他不做，他说：“哎，我将来要做传道啊，我儿子要做传道啊，我的钱要留给我儿子传道啊，我要做传道，我将来建教会。”神根本就没有呼召他做传道，是吧？为了名望，为了钱财，神安排他的职分不做，非要做神没让他做的事情，而且欺骗、伪装、害人。伪装为什么要伪装做传道的？好不拿奉献嘛，好收取奉献得名得利嘛，对不对？你又没讲到的恩赐，神也没差遣你，你也没那口受苦的心志，你做什么传道？这些年我见过很多的，哎，我要做传道，躺家打游戏，让教会给他打钱。我要做传道，让教会给他钱，在海外留学。我要做传道，让教会养他，都是什么玩意儿？我儿子做传道，是吧？要钱留给我儿子，这都是胡说八道。上帝根本就没有差遣他们做这个工作。所以说，上帝的应许啊，你不单要凭着信心去喜悦、去仰望，你也要凭着信心去做、去摆上、去奉献。上帝在教会给你什么工作，给你什么应许，你明明的知道，你又去做。对不对？是不是？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上级注定让做传道，他非要上市场打工，那肯定是 他最后要遭灾。但是上级让你奉献，你不奉献，你也不摆上，你非去我也做传道，那么你最后你也遭灾。所以说啊，这个得应许是结果，奉献摆上这是必经之路，是不可缺少的过程，对吧？神撤先给你的，要你完成的，你一定要做。你不能凭着私欲、凭着好处、凭着黑心去做你没做的事情，还打着上帝的名义，那么你最终就像蛋一样，成为一个杀人越货的魔鬼，成为一个在教内作恶的魔鬼。所以说啊，我还强调着，这里告诉我们哈，啊，这地方给你，这地方给你，啊，对，确实祝福给你，那剩下的怎么办呢？你不得去打吗？你不得凭着信心让上帝赐给你吗？你该侍奉的侍奉，该奉献的奉献，该做的做，不然的话，那你到最后就像蛋这派一样，到那都快结尾了，还是没有应许之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9节到51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这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所捏纠纷的地业，这样他们就把地业分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有一块单独约书亚的地方，在亭拿希拉，在这个地方，在以法莲的境内啊，我回去看一下。回去啊，这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啊。你会发现个问题，约书亚是最后一个得产业的。约书亚在征战了、完成他所有的侍奉之后，他才修他的房子、修他的城去休息啊，往上去，对不对？最后约书亚葬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 110岁死的。啊，约书亚的产业呢，在约瑟的后裔境内。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原名叫何西亚，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是为了预表耶稣。啊，所以说你会发现约书亚和加勒在那个时代并称为专心跟随神的人。他从早年跟随摩西，在所有人犯罪抵挡发愿言回埃及的时候，他和加勒从来不做这些事情，而是凭着信心去跟随，凭着信心劝会众，最终也带领会众进入应许之地。这就是创世纪说的与弟兄迥别之人，这样的祝福要落在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和加勒都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就是比所有人更劳苦，比所有人更有担当，比所有人更摆上的这种人。所以说这个人被创造出来，被设立为以色列的领袖，被改名为约书亚，是为了预表基督。另外一方面，他和加勒在圣经当中也是一个榜样，上帝把他的一生放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的人才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能得赏赐的圣徒。那种信心、那种敬畏，从起初到末后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且人家是在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工作侍奉之后，把以色列人带进去之后，人家才考虑自己休息，一生都在征战，一生都在劳苦，最终像保罗一样，我回归天家的日子到了，就这样。所以约书亚在末后呢，一定会复活，而且有极大的赏赐。他的事迹被记在圣经当中，是让我们去效法他。记住，你要效法约书亚和加勒，不要效法但。啊，说这就是祭司以利亚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在示罗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面前撤迁为以色列人分的产业，这个是从上帝来的，在神的帐幕，在神的会幕，在上帝面前得的旨意，然后到此为止，产业分完了，到此为止产业分完了。所以说，今天你看就讲到这里，这段非常长，名字非常长，每个地方也去仔细的查考过，跟圣经当中其他地方的关系，但是你要从其中看到耶稣基督，你要从其中看到圣徒的那种忠心、良善、持久的忍耐，你也看到那些假冒为善、恶人的作为和恶人的结局。圣经鼓励我们去信靠上帝，去靠着上帝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圣经不鼓励我们做自私、黑心、倒退的人，这就是圣经的本质。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